各位观众，大家好。印光大师这一位大德，是我们现代海内外的佛弟子，对他老人家都非常的尊敬。他老人家一生的修持教诲，可以用16个字全部都概括了。这就是他常常讲的“顿伦敬分，贤学存诚，深信因果，老实念佛”。这四句，他在一生当中确确实实做到了，不但做到，而且做得很圆满。一生当中也本着这四句教化一切众生，无论是言谈、说法、著书，都离不开这16个字。我们要想学他老人家了，就从这16个字下手就行了。学佛不但要明理，要懂方法，说再讲，还要找一个好的榜样。好的样子，我们的学习才会有快速的长成。过去，李老师常常教我，我最初跟他还没有出家，还是以在家居士的身份。他告诉我，他说古人别学苏东坡，今人不学梁启超，那时候在家的时候，这2位都是佛教的名人，也是佛教的大德，为什么不能学他呢？他们是佛学家，对于经教可以说是相当通达，但是没有其如佛所讲的境界。换一句话说，没有得到真实的受用。真实受用的标准就是了生死出三界，他们没做到啊。所以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记载他还转世。还不错，还没有堕三恶道，得的是人身，但是得的人身他的智慧福德比前一世又差了一层，往后退他不是往前进那么由此可知，我们选择一个典型，选择一个榜样向他学习，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能不慎重。我出家之后，李老师对我格外的关心。他非常谦虚，非常客气。他说：“我的能力只能教你5年。他说你最好学印光法师，跟印光法师学习。那印祖已经往生多年。”印祖是民国29年往生的，那我们怎么个学习法呢？印祖的文钞在依照文钞来学习，你就是印光大师的学生。那么我们综合 印光大师生平的著作，这十六个字就是他老人家的真传。四句，句句意思都无限的深广。我们从哪里下手呢？从顿轮见分下手。这样学佛就学得非常踏实啊！伦是伦理，是伦常，也就是说做人的道理啊。儒家的教学，佛法的教学，都叫人从做人做起。首先我们要明了人与人的关系啊，这个一般在家同修夫妇的关系啊，现代人为什么结婚不久家庭就发生变故，就离婚了。最不幸的是儿女，童年的时代，不是失掉父亲，就是失掉母亲，终身的遗憾呐。这个对他。这个长成啊，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不了解这个夫妇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朋友的关系，这个五伦到最后是君臣的关系，君臣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然后再扩大，我们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你都能够辨别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你才晓得我们应该怎样做人啊，如何对人对事对物都能做到恰到好处，都能做到圆圆满满，这就是敦伦尽分。分是本分啊，我们要把自己本分的职责做好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我这一生呢，选择出家这个行业，这个出家是一个行业啊，我选择这个行业。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呢？我了解这个行业，我对于这个行业有兴趣啊，非常欢喜。这个行业在佛法里面来讲呢，叫如来家业。这个行业做的是什么事情呢？经典上所说的弘法是家务啊，度生是事业。那么换一句话是，我选择这个行业，我的本分就是弘法度生。弘法是宣扬佛的教义， 把佛教诲众生，这个殊胜的教导，尽心尽力的介绍给社会广大的群众，帮助这些人认识佛法，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真正能够做到他自己本分的职责，这就是敦伦尽分。释迦牟尼佛是我们最佳的榜样啊！我们从释迦世尊他老人家一生的行仪里面去观察他所做的敦伦尽分，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就获得圆满的启示。在这个里面，我们得到高度的智慧。他选择的是出家，学佛弘法利生。他一生当中修行，修行成就了。这个成就是什么呢？我们用最低的标准来说，有智慧，有定力。智慧是对于一切法通达明了，定力是不会受外面境界的诱惑，自己能做得了主宰啊，有这样的能力了，也就是说，你有能力辨别真妄，有能力辨别是非，有能力辨别邪正，有能力辨别好恶。获得这样的能力，智慧的能，然后你就要帮助一切众生。所以他老人家表演给我们看的，讲经说法49年了，一直到他圆寂，没有一天空过。一天不讲经说法，他的本分事情就没有做圆满。尽心尽力，只要有人听，有人向他请教，没有不竭诚尽心尽力呀，去教导他。真正是学不倦，教不厌，他是我们最好的典型，最好的模范。我们学佛就应当向释迦牟尼佛学习，这个是出家人的本分。出家人在这个伦常里面，他也算是一伦嘛，伦是一类嘛，他的本分就是干这桩事情。那么至于其他的事情，像建道场，做其他利益一切众生的事业，释迦牟尼佛没有做啊，他一生没有建道场啊。 他老人家生活是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吃的东西一天吃一餐，到外面去拓钵，拓钵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晚上住在哪里呢？看那个大树底下好休息呀，到晚上在那里盘腿坐一宿。啊，过的是这种生活。以后这些国王大臣、大夫长者，他们知道了，发现世间有这么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大家都愿意亲近，亲近这树下这个场所太小了，于是他们才建精舍、建讲堂，提供场所，啊，让佛在这里教化一切众生，啊，这才有了精舍讲堂啊，我们现在所讲的道场，啊，道场是谁建的呢？不是出家人建的，是在家学佛的人他们建的，我们称之为护法了。要用现代话来说，这个道场所有权是在家人的，这个出家人到这边来有使用权，出家人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有权是在家人的，出家人心才清净啊。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古代的寺院丛林也是国家建的，不是出家人建的啊。你看看中国大陆有很多古老的这个大的寺院，我们看到匾额敕建，这敕建就是国家建的，皇帝下命令啊，地方政府所建的，这是占大多数啊。还有少数是大富长者，这古时候叫大臣啊，豪富人家他们捐助的，他们来建立。至于说出家人化缘来建庙，那是晚近之事，在古代没有听说过啊，经典里面没有这种记载。那么换一句话说，出家人要化缘来建庙已经是不如法了。怎么样才如法呢？出家人没有道场，应当学佛树下一宿嘛，日中一时嘛，这就入法了。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他就提倡这个方法。我读了之后非常受感动，啊，尤其现代这个社会，比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方便太多了。啊，怎么说方便太多了？这现在有帐篷啊，帐篷很便宜啊，很经济，也很实惠啊，一个帐篷至少可以用三年，我们在树下搭个小帐篷，你说这个多自在呢，啊，吃饭说实在话，我们现在虽然不流行拓钵，拓钵决定行得通，只是你不肯干。在台湾这个地区学佛的人有多少啊？出家人拓钵不要钱，只拓钵一钵饭，我相信谁都乐意供养。不但你有的吃，大概天天吃了都不错。为什么？很难得到你一家来拓一次嘛。这个制度好啊，你要是建一个道场啊，你就有麻烦。道场要维护，你能不操心吗？你操心这个事情，你的心还能清净吗？ 清净心生智慧，唯有智慧才能自度，才能够度他，才能帮助别人。你的心里面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跟一般人没有两样，你怎么能度自己？你怎么能帮助别人？所以顿轮净分里头最重要的啊，我们是以这个出家这一轮来说，决定不能搞道场啊，道场一定要让在家人去做啊，他搞这道场我们去住啊，我们修行如法如理，他一定尊敬啊，我们做的不如理，不守戒律不守清规，他当然把你赶走啊。你说这个哦，这个居人家的道场我们很难住啊，不能长久，天天看别人脸色，这个日子不好过啊。那实在讲是你自己不如法，你才看人家的眼色，处处就讨好别人。如果你做得如法，他求你啊。他希望你常住在这个地方教化众生的，他有功德了，他有好处啊，你操个什么心啊？真正担心的是担心自己不如法，担心自己破戒不守清规，不通教理，没有智慧。你怎么能接受别人供养？所以只要自己行得正，只要自己守规矩，如理如法的修学，不要怕这个没有供养，不要怕没有地方去住。过去这很多年前，香港有一位喜成法师到台湾来看我跟我提出他想建一个丛林，我没有同意我当时劝导他，如其建丛林不如建祠堂他问我什么道理，我告诉他，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一定要先提倡孝道，孝道能发扬光大，师道自然建立。所以我跟他谈，如果你真的有愿力，有这个力量，你应当建祠堂。而出家人呢，出家人最好学释迦牟尼佛当年那种生活。我们如果有志同道合，有几个人，我们可以组织一个小的僧团，我们住帐篷，我们托钵。他听到我这个说法了，也很感兴趣。他说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构想。可是以后回到香港去了之后呢，我就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这谈谈就算了了我说的话了是实话出家人决定不能怕苦啊。世尊入灭之前呢，教导我们以戒为师，又说以苦为师，怎么能怕吃苦呢？以戒为师，大家能够理解，一定要遵守教戒，如理如法的修学，你才有成就啊。为什么又说以苦为师呢？诸位要晓得，这个生活艰苦啊，你对于这个世法就没有留恋， 容易生出离之心呐、啊，所以富贵学到难，富贵人家样样都很忧郁，都很自在，舍不得离开娑婆世界。你跟他讲极乐世界怎么好，他没有见到啊，他现在这个享受啊就非常之好啊，舍不得去啊。那个生活在苦难的人啊，告诉他西方极乐世界好啊，他这里苦头吃尽了，听说一个好的地方，恨不得赶快去啊。以苦为师，这个里头有很深的道理。所以学佛一定不能怕吃苦啊，欢喜接受啊艰苦的生活环境，对自己的修学一定有帮助，一定有好处。佛法的弘扬传播最要紧的是在自己的修学，你自己修学没有成就，你自己不能契入佛菩萨所证的境界，拿什么去教化众生啊？固然佛家的经论呢很多，真正是浩如烟海，这些典章文物纵然摆在你的面前，无比的丰富，你要不能正确的理解，你要不能契入他的境界，你读的你所讲的依旧是皮毛啊，依旧是表面的，一分一毫都没有入进去，自己没有得到真实的受用，你怎么能够帮助别人？这是事实。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啊，国内国外，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信佛的同修、学佛的同修啊，他们有没有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呢？如经上所说的呢，没有见到啊。不但没有见到啊，我还没有听说过。学佛多年，依旧是迷信，依旧是贪嗔痴慢呢，在加速度的增长。思想、言行，皆不如法。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些事实？有没有去想一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实在说，把顿轮尽分、邪邪存成这八个字远离了，舍弃了了。所以印祖提出这八个字，这个八个字不但是救佛教的命啊，真正是挽救这个社会呀。是一副无比的良药，是绝妙的处方啊。 因此，我们想想祖师的教训，想一想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一生表演给我们的榜样。我们应当从什么地方来学习？应当怎样学习，才能齐入佳境？啊，这个佳境就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最好的境界。无论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像佛当年在世，跟随他的这些弟子们，经上记载1255人，啊，这些人过的生活都是树下一宿，日中一时，过的特殊生活。在我们世间人来看，他们是贫苦到了极处啊。可是他们乐，他们真的快乐。我们看到苦，他们是离苦了。而且他们这种生活当中得大自在，得真正的快乐。那么由此可知，乐这种享受啊，与我们这个生活富裕不相干。啊，极清苦的生活里面有大乐。佛与弟子们展现给我们看了，而在中国，佛教没有传到中国来之前，中国人也有啊。儒书里面记载，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颜回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换句话吃饭一个饭碗都没有啊。啊，但是竹子编的盛饭呢，吃喝水呀，连茶杯也没有啊！啊，用个葫芦瓢来喝水呀。一般人看到那个日子是贫穷到极处了。夫子赞叹说：“假如让别人呢，那是不堪其忧啊。可是颜回呢，不改其乐。啊，颜回在极贫穷的环境当中啊，他快乐。”他这个快乐跟这个佛与弟子们的快乐没有两样啊。他落在哪里呢？落在破迷开悟了。他觉悟了。觉悟的人呢，极其贫苦生活环境里面，他还是享受大乐。这是一般人没有法子理解的，一般人呢决定体会不到的。啊，这种乐就是顿轮净分，顿轮净分的人才能享受这种的乐趣。啊，所以出家人要像个出家人，出家人要像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是出家人的样子。那出家人应当做出家人本分的事业，那就是修定修慧，修戒定慧。戒定慧三学缺一个不可以。有戒未必有定，有定未必有慧，但是有定一定有戒。有慧一定有戒有定，如果说有定没有戒那是假的，有慧没有定也是假的。 那是狂慧，那不是真实的啊，一定是远离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这是我们的本分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也是我们的事业，这是顿轮尽分这四个字简单的说明。贤邪存臣这句话现代人懂得的人不懂啊，不但一般人很难懂，以前还有个老法师非常有身份，身份有地位的啊，看到这个四句他跟我讲太深了，这个话我都不懂啊，一般人怎么能懂啊？可是这是印祖在民国初年呢所说的，民国初年那个时代读中国古书的人很多，所以老法师写的这个四句大家都能懂，现在人不读古书了，什么叫贤邪真的搞不清楚了。贤是防止的意思啊，特别是我们要认真预防邪知邪见，要预防邪说邪行要存真诚之心呐！啊，处事待人接物都要真诚呐！这一桩事情，说实在话，在古时候那个社会呀，容易做到。啊，古时候，帝王的时代。一般讲啊，这个社会是保守的啊，是受到严格管制的而现在民主自由开放啊，那就困难了啊，你想在过去这些不正当的这些言论文学著作都是列在禁止之列，为什么呢？扰乱社会人心啊，是被禁止的。今天在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里面，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那就没法子了，所以政治政见有邪知邪见更多，完全要靠社会用你自己的智慧去辨别，你去选择了，没有人保护你了啊！在从前呢，这个国家帝王的时代，帝王最大的责任就是要保护啊老百姓呢思想的纯洁、纯净啊。所以，学记里面呢有一句名言说。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建立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政权，教导老百姓什么事情最重要呢？也就是说你做帝王，你做一个领导人，你做一个领导人哪一桩事情最重要？教学，要把教育办好啊，要令社会广大群众远离邪知邪见 你这个社会才会安定，才会繁荣，才会兴旺。这在从前从这个主政的人，是他第一桩大事情。要令社会广大的群众都能够存好心呢，我们提倡这个四好运动啊，贤学存诚呢，才能真正做到四好。四好里头第一个是存好心，好心是什么？真诚之心，处事待人接物啊。都能坦诚，没有丝毫邪僻这个是好人好事的根本也是成佛成菩萨的根基。我们怎能不重视？怎么能够疏忽呢？那么在现代，负责任的政府，他也要顾及到这桩事情我在新加坡讲经说法也有10年。新加坡的政府对他的人民负责任。我第一次到新加坡讲经是88年，1988年，他们邀请我到那边去弘法。新加坡的政府要了解我。我的学历经历要报上去，我到那边讲经，那个经的内容经本讲解的内容也要写成一个大纲报上去，要经过他的核准才准许你讲那么我们讲经，我听说政府派人员来监听他们是便衣，像听众一样，我们也不认识他。听你讲的跟你的这个报上去的这些资料符不符合？你是不是在造谣生事？如果你讲的跟你所报的内容不相符合，他也不会为难你，下一次再去就不会批准了。他不让你入境这是一个对社会群众负责任的做法我们很赞叹我们没有说他不民主换句话说，你要说的是邪法，决定不容许让你在那边宣扬我第一次去要做报告，第二次、第三次都要报。以后啊，他们对我了解了，所以现在到那边去讲经啊，不必做这些手术了。但是，去年我在南洋大学讲演，新加坡总共有3所大学，我去年在2个大学里面呢，去做佛学讲演。这个还是要报告，还是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即使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要得政府批准。如果没有批准，你到那边去讲东西、发表东西说，那是犯法的。这个是对于言论。 管辖了。他的目的是保护人民思想的纯洁，杜绝社会动乱的根源。我们对于新加坡政府的做法非常拥护，我们没有觉得他对我为难，他没有为难吗？这样做法好啊，所以这个邪知邪见，不正当的言论在他那个社会里面要想红传，那只有是秘密的，所以地下的，你公开的活动是必定被禁止的。我们台湾的现象跟完全不一样，台湾的确民主自由开放了，是世界第一了，所有一切不正当的言论、不正当的这个文宣都可以在台湾呢普遍的宣扬，政府不加干涉，所以我们台湾同胞就非常辛苦，这么多的讲法，这么多的说法，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无所适从啊。毕竟有能力辨别的人是少数啊，没有能力辨别往往盲从，吃亏上当。最明显的财务被人家骗去了，时有所闻呐。这些事我们不能不知道。然后是今天在台湾险些存成，完全靠自己了。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幕后两句深信因果，老实念佛。大师在文字里头也常常讲信愿念佛，也有说到老实念佛。我觉得说老实比信愿好，老实里头决定有信愿，信有信有愿未必老实。深信因果，这个里面决定要相信，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这个不能不晓得。这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如《观无量寿经》呢，佛所说的，这个深信因果啊。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两句话我必须要讲清楚，怕别人听到误会。哦，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我天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了一辈子也没成佛，那因果不就不相应了吗？那这句话不就有问题了吗？诸位要懂得，念佛那个念是什么意思啊？念不是口念的，你看中国的文字，我前面曾经讲过，中国的文言文，中国的文字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所没有的，高等智慧的产品啊！文字是个符号啊，这个符号是个会意。你看念，上面是个经，下面是个心呐。经心就是现在的心，现在心里头有佛， 这叫做念佛。可见的不是在口里，口皮上念佛，心里没有佛，不是念佛。心里头真有佛，这叫做念佛。那佛是什么呢？佛所讲的道理，佛所说的教训，佛所说的境界，我现在心上真有啊。这叫做念兹在兹啊，这叫做念佛。来，你才真的会成佛。何以故？佛讲的很好啊，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心里面有佛的教诲，有佛的境界，那你就心里头真正有佛了，你当然做佛。那么回过头来，我们看这些芸芸众生，他们心里有什么呢？他们心里面呢，专门想着五欲六尘，他们心里头所念的是财色名食睡呀，他念这个，他心里头真有啊，念念不忘啊。心里面有这些五欲六尘，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六道轮回，三途六道啊。他心里头有贪嗔痴慢了，心里面充满了五欲六尘呢，他搞这个东西啊。这一切法从心想生呢，六道轮回三途就是从这个心生的，心想生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把这个念头转过来，我们念佛、念菩萨、念戒、念定、念慧，啊，念清净心、念平等心、念正觉心，这也叫做念佛。啊，念阿弥陀佛，念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念阿弥陀佛在十方世界戒淫众生，成就众生无量无边的功德，我们要效法，我们要学习，这也叫念佛了。不是单单空念这一句佛号啊，念这一句空洞的佛号，没有实质上的内容，不能成就的。那就是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念这句佛号，声声佛号都有具体的内容，那你是真念佛了，你就不是假念了。这样念佛当然就成佛，所以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你要想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这个念阿弥陀佛求西方极乐世界是一条捷径，而且这条道路诸佛都给我们说，不止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稳稳当当快速的成就，是任何一个法门呢都不能相比的，因为哪一个法门修学都非常困难，实在讲不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啊能做得到的，唯独这个法门待业往生的。只要我们心里头念兹在兹，把这个事情世间的这些情缘舍弃掉放下，不要再染着了， 啊，念念与佛相应，念念与经典相应，特别是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我们要熟读，要彻底明了，要认真学习去做，这是真正念佛，啊，这是真正的身心因果老实念佛，那哪有不成就的？啊，所以印祖这四句话，我们要常常放在心上，要认真努力去做。这一生必定有无比殊胜、意想不到的成就。啊，这个顿轮进分呢，我就讲到此地。虽然说到出家这一轮，诸位从这个道理去推广。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都要依照这个模式去做，然后你的生活、你的事业一定圆满成功。啊，那我在此地嘱咐大家。啊，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谢谢诸位。